小弟在今年度每次来的时候，我自己为年度的定了一个主题，就是浪迹天涯。我是从创世纪当中最起初的犹太人世代的祖宗，他们所留下的信仰的状况来做一个重点的参考。旧约圣经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寻访古道，要寻访古道，那乃是指着圣经里面那些古圣徒所留下的信仰的脚踪，我们要去查考，去遵循。古圣徒的脚踪不见得每一个脚踪所留下的痕迹都是正确，但是不论他们是对或者错，我想我们能够把它列出来的时候都可以当作参考，好的部分可以效法遵行，坏的可以当作借鉴。这是我们查考圣经，特别是圣经人物里面一个主要的目标。个人喜欢跟大家谈圣经人物，因为觉得圣经人物跟我们一样，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他是活生生的，人有血肉之躯，所以有七情六欲，有对现实的反应，还有对信仰理论架构的羡慕。因此信仰有一部分是理性的，但是它容易偏向纯理论。纯粹理论的道理很简单，但是能不能落实在生活当中就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在今年这一系列，我们从亚伯兰开始谈，我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亚伯兰。我们只谈到一个重点，我想我在跟大家介绍这四个人物的时候，基本上我掌握他们一生里面一个唯一的东西，那我的重点是在他的意义，他信仰上的重要的意义，而不在于慢慢去查考。譬如说我们讲亚伯兰筑坛，我不跟大家详细讨论用什么材料去筑坛，什么时候去献祭，用什么祭物啊，什么意义，那个都不谈。我们只浓缩一个重点，对当时的他们，筑坛献祭就是我们今天的拜神。我要讲的是拜神。所以我们今天因为耶稣的救恩成全了，我们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去什么宰杀什么牲畜啊，什么洁净不洁净，能不能得神喜悦，那个都可以，通通耶稣的救恩完成了。我们回归到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敬拜神。所以不管亚伯兰的故事有多么范围多长，我们只截取他一个圣经留下他的脚踪，从开始到结束，他就是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就是拜神。所以我们在亚伯兰身上，我们就取一个重点，筑坛。筑坛，这是我的重点。第二个人物，我们谈以撒，挖井，挖掘水井，生命，肉体需要水源，灵命何尝不是呢？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生命之源在哪里？耶稣本身。所以，我们要在耶稣里面做一个有深度的信徒，是跟耶稣的关系越来越好，那是我们所追求的。做一个有深度的信仰，有深度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谈挖井，在挖井的过程，你会碰到很多考验，那就是现实生命，敌人的阻挡，生活的困扰，还有自己的得失，这些每一样都对你去追求不会断绝的水源会造成很多的考验，因此你要胜过很多现实的考验。最后当你体会的时候，耶稣就是在你的心中，从你内心涌出 不洁的水泉，那就是你跟耶稣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啊。那是我第二段跟大家谈的，做一个有深度的信仰的基督徒，而不是很肤浅。第三个，我们今天谈雅各啊，雅各。所以我在一个大标题“浪迹天涯”，这四个人都可以啊适用“浪迹天涯”。我们今天在世界也一样，浪迹天涯，好像过寄居的生活，也非常的辛苦，非常艰辛，不断的奋斗啊。何处是我家？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家乡在天上属灵的，可是目前呢，你必须在今生活得像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在雅各身上，我们会发现他从一个非常以世人的角度来讲啊，用世人的标准，这个人很厉害，手腕很厉害，很聪明，用世俗的形容他有点狡猾，应该说非常狡猾，不是有点，非常狡猾啊，很聪明，但是往往不择手段。 只要他想达到目标，他甚至在早期他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欺骗诱惑都可以啊。可是他是一个拜神家庭所培养出来的小孩子，我们会觉得很讽刺，属灵家庭所培养的孩子是这个样子，很奇妙。神拣选他，把雅各这个人很属肉体属世的完全改变熏陶，脱胎换骨，到最后成一个选民的祖宗啊。如果以色列讲十二支派，大概从他开始到他儿子十二个孩子，让他的子孙更壮大，成为这个选民一个拣选的基础，人数扩张。因为你如果只是一脉单传，力量不够，对不对？所以到他的时代，好，这样经过了很多波折。因此我们在雅各身上，即使他很多故事，因为他越狡猾越不简单，所以他的遭遇越精彩。从一个几乎不是很好的人变得很好，他的重点在哪里？改变了。我要讲的是转变，从一个属世的生命转变成一个属灵的生命，从一个完全世俗的改变一个属灵的。外表看肉体一样，生活一样，可是他的境界，他的内在生命完全改变。那用新约的道理来讲，他是更新，更新做新人。信耶稣以后更新做新人，当他更新以后呢，他的层次，他的观念，他的追求会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我们在以撒的身上，我们说要做一个有深度的信徒，那雅各早期呢表现就是很肤浅的生活。我们讲肤浅好像很抽象，对不对？说你 要有深度，我哪里没有深度了？我很有深度啊，对不对？没有一个比较呈现不出来了。所以雅各一个最特别的地方，你看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故事大概是12章到24章呢，这么长的篇幅。接着以撒差不多3章，三章里面大概集中在26章，再来28章哦，正式进入雅各的故事比较精彩的，一直到他离世啊。如果以撒26章以后27、28开始跟雅各的故事衔接，所以雅各的篇幅也蛮长的。但是我们在他一生里面看到他很多故事不断的转折，不断的变化啊。在他完全改变之前，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他有双重的情况，他是在一个属神的家庭所孕育出来的小孩子，甚至已经长大，可是他的观念呢，属世的。那就像我们今天有时也一样啊，有些信徒从小出生在真耶稣教会长大，可是他的观念、价值观、他的做法都跟外面一模一样。你说他没有拜什么？有啊，从小就参加宗教教育，那些圣经故事朗朗上口啊，可以啊，可是他生活又不一样，那就是双重的，既属世，名义上又属灵。如果这个没有把它好好处理的话，你就一辈子这样浑浑噩噩过去了。所以雅各最难的地方就是他整个生命被改变，神也会了一些功夫啊。我们发现对神来讲没有困难，很简单，怎么去改造一个人，神的方法多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神就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你，或者管教你，或者塑造你。神有很多很多方法，因人而异。这是我们在谈雅各的时候，我想我集中一个重点，改变。或者我们用比较属道理的用词，更新，完全更新，变成属灵人。雅各呢？雅各以后就进到约瑟了。对不起哈，约瑟以后，他被神启示嘛。约瑟做梦，他是一个做梦的人。雅各，约瑟的故事里面哦，有记录大概有六个梦，跟约瑟有直接关系。最关键的四个。每一个梦都是两个两个这样子，那个是对他一生一个愿景的显示。从他开始了解这个有这个梦的概念，他没有忘记，他不一定开始就了解，可是他一辈子向这个梦不断的去追求。那我们今天说穿了，这个梦是神给他的。神有时候给不同的人有需要的话，或者有特别重要工作交给他的时候，神会有一些不同的启示的方式。约瑟是透过梦让他有一个概念，一个愿景，短时间眼前他不一定知道，可是到将来时机到了，他慢慢去体会，梦境逐渐实现，他不敢忘记。所以我们看，随着约瑟故事的发展，快要到最后的时候，他慢慢去体会现实呈现的跟他梦境慢慢一致，我们就发现他没有敢把这个梦忘掉，成为他心中一个主轴，一生的目标。那是神给他一个感动。所以在约瑟身上，我觉得我个人给他一个诠释，即使那个故事很有趣了哈，透过故事本身，我想我个人解读，神给我们个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指标。如果你有那种感动，你要一辈子向那个目标去追求。神给你的愿景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在这世代的祖宗身上，我把它稍微从他们一生的特色来把它做一个重点的强调。那这四个人，他们的各自的优点，我们可以各自发挥。你也可以把四个人做一个串联，从亚伯拉罕开始拜神，然后以撒做有深度的信仰，再来雅各改变，到约瑟追寻他一生的目标，把四个人的脚中串联，你可以集大成在你的身上，去完成一个很特别有意义，让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更精彩。这是我今年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些题材。 好，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八章，我要直接进入雅各的故事。创世纪二十八章，早上跟大家谈的哈是第十节，十节到二十二节，十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很出名啊，有关雅各的故事。有些小细节我就不详细跟大家讨论啊。这一大段我本来想哦，给大家读一下，但是我想不要了，我时间不够啊，时间没有那么多啊，而且这一段大家很熟。原则上十节到十七节是一小段，一小段后面十八到二十二是这一章的第二小段啊，早上就谈这两小段，然后两小段有连接，因为前面那一小段有那些现象造成后面这一段的结果反应，雅各的反应。好，他的故事背景啊，故事背景在前面，前面 那一章雅各啊，我们知道雅各很出名的啊，从他哥哥以扫的手中，他用红豆汤换取以扫长子的啊那个所该要有的福气啊。但是两件事情，一个是用红豆汤换取骗取利用哥哥以扫打猎回来啊，二分的头偏偏碰到以扫不是很重视这种长子的福气，所以听说好了，你把长子福那个福气呀转让给我可以呀，他就只在乎红豆汤，那就是前面发生的啊。还有骗取了父亲以撒的祝福啊，大概他前面两个主要的哈，主要的是这两段啊，主要是这两段，一个是二十七章啊，二十七章开始那个以撒年老，眼睛昏花看不见啊，所以他准备祝福啊，他准备祝福啊，后来他就骗取啊，利用父亲，利用父亲眼睛昏花啊，骗取啊父亲的祝福，当然母亲啊，母亲也有帮忙哈，所以欺骗父亲这两件事情，欺骗父亲的祝福，还有啊用趁哥哥以扫二分的头啊来红豆汤换取那个名分那个福分，到最后以扫好像醒悟啊，醒悟过来，他就放出风声，他开始要追杀雅各啊，开始要伤害雅各，所以这个风声出来，母亲利百加就担心啦，他就催促雅各离开家里，催促雅各离开家里，你暂时到舅舅家里躲避一下，舅舅就在哈兰。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第十节，如果我们从这里切入，前面那是他的背景，为什么他要离开家庭？因为他觉得家里有危险啊。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好，这里开始介绍这一段路，他们本来住在别示巴，别示巴大概在迦南地的南方，大概迦南地南方啊。我们上次在以撒挖井的时候，他最后就来到别示巴，他们就住在那边啊一段时间。所以这里第十节就延续雅各从哪里开始离开，从别示巴，在迦南地的很南端的了，往哈兰，哈兰在迦南地的局北，所以等于是从南到北，这段路大约，我讲一个大约啦，大约600公里，大约600公里，在当时以那种时代用走的要蛮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过程很辛苦。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他的舅舅拉班就是住在哈兰那一边，巴大亚兰那一边，也是哈兰这个区域的，路途遥远，所以他因为感觉到时机紧迫，他就赶快离开。那这一段是雅各长这么大以后第一次一个人个人离开家庭，他又不是那种很放心要去哪里观光啊，要去哪里玩啊，不是，是逃命哦。从来没有在家里，然后以前在家里家庭算不错啊，天之骄子啊，没受过苦啊，这是他的状况，从来没有出过家庭，然后现在有点逃命的性质，赶快离开家里，又很孤单，这一段路是未知的，虽然知道要去投靠舅舅拉班那边，这一段路没有走过，前途未卜啊，会不会安全不知道哦。所以他后来走，他到了，我们这样伯特利啊，他到了那个从第一段这里哈，他先有点含蓄保留，十八节以后那个地方他就点出来，那个地方后来叫做伯特利，本来有一看到名称啊，路斯啊，他本来的名称叫路斯，后来改做伯特利，大概在耶路撒冷南方啊，大概耶路撒冷我们大概有点概念，耶路撒冷南方。所以如果从别士巴先到伯特利大概100公里了，大概我讲一个大概，大概有一个比较容易有概念的他们通常用英里去算的我想那个很啰嗦，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大概先走了100公里，这样也不简单啊也蛮算起来蛮快的啊到这里已经黄昏，太阳下山我们在这一系列故事你也可以换一个标题啦，夜尽天明啦，夜尽黑夜，你进入黑夜，黑夜就是黑暗啦，天明了，黎明来到，天亮，度过黑暗进入光明，也可以用这个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参考，夜尽天明。所以这几段雅各这几段都是晚上发生这一段路他开始走走到大概伯特利那个地方太阳下山了，只好休息呀，没有旅店呐，他是在野地席地而眠呢，就地睡下来。我在很早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全面的去了解这一段的整个从背景到现实面到底把它贯穿非常早期的时代，大概三四十年前，我只能举片段，就这一段片段，我还记得我的题目石头跟枕头，石头与枕头，他走到野地，这枕头跟石头有关系吗？对当时雅各有关系呀，他在野地呀，他睡席地而睡呀，没有枕头只好捡一块石头当做枕头，就拍捆了，表示说这一段路很难走，心里又害怕，肉体又不舒服当然有人认为这一块石头不一定当做枕头，有人认为那是后来的查经学者，有人认为它是一种防御的，万一有野兽来，他可以随手拿石头来防御这是另外一种解释了但是我最早期的时候，我用石头与枕头来代表他这一段，会记得他很辛苦，这段路真的很辛苦，心里又害又怕又担忧，肉体又不舒服，又很孤单，前途渺茫，后面觉得有压力，好像有追兵。你读这一段故事你去体会，我们人生有时候好像也这样，最好不要这样的， 好像有时候你会遭遇前途渺茫，后面有压力，可能工作压力，可能生活压力，家庭压力，小孩子压力，还有事业的压力啊，不同压力让你没办法放心，喘不过气，然后就这样子肉体身心都觉得很辛苦。那他就是在这里在野地，因为太阳下山啊，就在那边睡着了。睡着以后，十二节开始，他做梦，梦到一个梯子。我们看十二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在这里，我们先看，先读到这里。他睡着了，躺卧睡着了。就做梦，雅各一个他这个人有意义的地方，我们刚讲他这个人改变，什么时候改变？这里是对他来讲是慢慢的，他没有一下子变好。老实讲，他离开家里到拉班那边，后来住了20年，20年以后他没有变多少了。有时候我在想，我们那个闽南话那个很传神，牛看他北京也是牛啦，意思说你要改变一个人个性很难，真的很难。人有人的特色，有他的优点，不同的个性好啊。如果那个个性不是很理想，那变成一种缺陷缺点就可惜。那雅各有他的优点有缺点，神改变他。我们一直强调他在家里他父母亲都敬拜神的人，所以对神的概念他不是没有，有，但是对他本身是从这一刻开始好像无缘无故神进入他的生命当中喘进去，在他没有防备睡着了，他没有，你看他不像我们现在的信徒啊，晚上睡觉还先祷告一下，至少我们还有一个概念，祷告一下。他有吗？没有，我够忝的，倒落就睡啊，跟没有拜神的一模一样。你说他没有信仰？有啊，拜神家庭出来的，可是他信仰没有啊。那是家庭的信仰，父母亲的信仰，不是他的。他只是在这种名义之下呵护出来的，他是一个属世的人呢。但是神还是爱他。两个重点，一个是要鼓励他啦，要安慰鼓励他，因为他现在很担心很害怕。另外一个重点呢，在道理的层面，神要让他知道你的身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亚伯拉罕算第一代，以撒第二代，雅各算第三代，神给亚伯拉罕有应许，有立约应许。最早创世纪12章，神告诉亚伯拉罕，我让你的成为大国，子孙很多，土地有，子孙有，万国会因为你的福气。好，这是最早先神给第一代的祖宗应许。第二代以撒也是一样，创世纪26章，在基拉尔那个地方，神要告诉他，神跟他显现，我是你的主，你的父亲的神，你的土，你现在占的土地，神要给你，你的子孙要很多，万族会因为他们得福气。现在我们在这里，在雅各身上看到神跟他面对面，梦中啊，梦中面对面，神跟他谈这个，这个我等一下会详细说啊。所以这一段他做梦的时候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单纯的心理的安慰跟鼓励，所以神有跟他讲，你不要害怕， 哦，因为他很孤单，前途渺茫。神告诉他不要害怕，我会跟你同在。另外一个更好的意义是说，你是第三代。神不是这样讲的，神宣告我是你的主亚伯拉罕的神，那是神的自我介绍。谁跟雅各显现？神啊，祖宗的神啊。神先自我介绍，我是谁，跟你的关系。神准备把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福气转移到第三代了，先转移到第二代，然后从第二代再转到第三代。你是继承应许的第三代，即使雅各的手段在前面不大名义用骗取的，神不是赞成。神早就告诉他们那个母亲了，将来小的小的是兄弟，他们是雅各嘛，雅各跟以扫，大的服侍小的啊。所以在那个出生之前，神的预言早就出来，以后雅各将要伟大，他可以得到继承那个一个正统的应许的福气，拣选的福气。神早就告诉他们，哎，他不需要这样想尽办法去骗取呀，那是人的软弱啊。所以这种欺骗方式不是神所喜欢的。神在这里安慰他，你可以放心继续往前啊，你是第三代。所以他后面讲的一些就是神应许的福气啊。好，我们做一个简单整理啊。神跟他讲一段话，他看见雅各在这里哈，到十七节之前，应该讲到十六节，到十六节更完整是到十五节了。雅各先看见什么东西？梦境有东西，对不对？哦，你先把它做一个。他先看见什么？第二件，他听见什么？看见跟听见的，很简单的归纳，费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啊，一大串东西。每一次你这样读读读，你圣经合起来，你看到什么？不知道嘞，很多嘞，有土地，有子孙。对，我们把它归纳起来，他先看见什么？一个场景，第一个看见梯子，一个景象，梯子。第二个梯子，它不是很空洞的一个梯子啊，它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你要注意顺序，上去下来。第三个啊，神在上头，他看见的景象是这样。接着他听见啊，他听见，看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十三节。我在这里先帮大家分析一下啊，这样我们容易记住啊。十三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啊，在这里哈，看见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所以他所看见的梦境，你先把梦境的内容先厘清出来。看到梯子、使者上去下来，还有神在梯子上，这是梦境的内容。第二个，他听见神说话，神说话。十三节开始说，神也是这样讲：“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刚讲的，神先自我介绍：“我是谁？你主、你父的神，现在跟你显现。”等于是那个印下面那个福气哦，也传递到你身上。神认同，不会说因为你表现不好撤销了，没有哦。你用欺骗手段，那个以后再算账啊，以后另外算了。但是这个神应许不会变的哦，不会变哦。神就跟他讲：“我是谁？哦，我是谁啊？ 看十三节中间，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这一段话就是神应许的啦。那个应许是从给亚伯拉罕延续到以撒，现在延续到雅各。啊，这一段都是应许的，还有加强。如果我们有时间或者有兴趣，你可以对照创世纪十二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二十六章神给以撒的应许，还有这一段神给雅各的应许，你会发现基本上一样啊，但是有些小细节，譬如说就在这里，你那个地上万族会因为你跟你的后裔得福气，在这里会加强你的子孙要向东西南北开展，他有时候会强调某部分，一直加强，那个跟给亚伯兰的应许有一些，亚伯兰那个只是很重点的，没有讲那么详细，所以有些他会补充、哦、好，我现在做一个整理，这个梦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不是雅各自己欧北邦，也不是，真的是神一种感动跟启示。好，因为牵涉到很多神的应许啦，神的鼓励啦，神的话啦，神的显现，这个信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大概把它做一个归纳。这个梦哈，是神透过梦境来跟雅各直接沟通。老实讲，当时的雅各信仰还很糟糕呢，还很糟糕，所以他这个梦醒以后，他吓一跳。你看他那个十六节讲，啊，神经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吓一跳，啊，或许他也让一般的观念所影响，认为一般的神就是某个地区的神，跑出某个范围，神就不同在了。或许他的观念也会这样，啊，所以他很惊讶。他说神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神也会在野地哦。就像有时候我们信徒会告诉我传道，哎呀，神在会堂以外啊，对啊，不管你到海边山高山啊，飞机上船上，你随时祷告神都同在啊，神无所不在啊。但是可能当时雅各信仰还很浑沌未开了，还不成熟，还应该算很幼稚，所以他吓一跳，神真的在这里，我不知道呢。你就可以发现他的信仰很肤浅，哦，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十七节就惧怕，有点害怕，他惧怕，哦，好，我先帮大家整理，就是说，哦，他先看到这个梦境，这个梦，哦，神透过梦跟他沟通，面对面也是给他一个指导，哦，因为在这里哈，十五节神有鼓励他，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放弃你，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所以神有鼓励他，你可以，神会带领你回来了，那是一种鼓励了，哦，梦境哈，梦境是神在主导，不是人在主导。雅各过去还有他以后的二十年左右，在拉班家里二十年，哦，他有一部分还一直呈现他人，因为他很聪明，他会用人的方法来主导一些事情，哦，你可以在雅各身上，你后来就呈现一个问题，人的力量跟神的带领，你用这两个角度穿插在一起去看人在当中这样熏陶熬炼，很多事物外身外之事，你不要被身外之事蒙蔽你的眼睛。他这个内在就是表明他个人的力量很强，所以你看神怎么帮助他，睡觉的时候啊， 没有任何抵抗力，然后梦也不是你可以自己主导的，不是说 你想怎样就怎样啊，梦境不一定随着你啊，那是神在主导，所以他背后在告诉我们，也告诉雅各，你人的力量有限啊，即使你方法多的是，神才是真正引导你。好，这一段我们先大概谈到这里。好，刚刚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七节，十七节，他看到这个梦境，因为他醒了，他醒了，他就惧怕。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啦，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个地方其实是旷野，没有房子，没有神殿啊，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他讲，这地方何等可畏，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神的殿，哪有神的殿？没有啊！你不能用物质观念来看一个金碧辉煌的建筑体啊，没有啊，完全是野地。他连睡觉都要找石头了，但他讲这个地方是神的殿，他形容神的殿，神同在了，天的门，哇，天的门，进入神的地方。所以那个他所看到那个梯子，我们平常我们在道理上很会喜欢直接三级跳就跳到一个观念啊，那个梯子底下立在地上，顶着天，通天，连接天地之间呢。你先把天地背景弄出来，梯子是架在地上，那个梯子立在地上，头顶着天，所以它就是天地之间唯一的桥梁，沟通的桥梁，沟通的管道道路。天地之间，人在地上，神在天上。当时雅各就是这样，人在地上，他看到梯子上头，神在上面，神人交汇的管道。代表天地之间的沟通，还有神人交汇之处，中间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好，这一段耶稣后来有引用到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我们先看一下也好，看一下 这一节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新约一百二十七页，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把他引用到，你会觉得，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最后这句话跟那个雅各那个看到那个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有没有一样？一样，神的使者，这里讲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顺序也一样，上去下来。我们教会过去喜欢解释，我觉得很好，不错，用使者，我们把它解释作圣灵，圣灵啊，圣灵很多功用，有一种是代替我们的软弱啊，譬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哎，圣灵代替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把我们的担心的、我们的重担、我们的一些忧虑的事情带到上面，然后把神的恩典再带下来，那个顺序。如果以祷告来讲，当然不一定圣灵作用不止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从耶稣本身的诠释，耶稣本身就像这个梯子，耶稣升天以后梯子没有了，在哪里？真教会，真教会的功用性质代替耶稣在世上，也就是雅各所看到那个梯子，所以那个梯子是天地之间沟通的唯一的管道。你要进入神的国，永生神的国，属灵的天国，你要透过属灵的得救真教会。你要敬拜神，神人沟通，你要透过耶稣，透过真教会， 它是一个管道。那我们在读雅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最近哦感受到，我们应该把它放宽一点，因为雅各看到这个梦境以后，醒了，他吓一跳，他真的是吓一跳，所以圣经讲，他十七节哈，二十八章十七节，他惧怕，他惧怕，所以他讲这是天的门啊，进入天的门呢，门就是门槛，关键呢，通道，后面就是道路啊，这是开始进入。所以他看到这个梦境，他吓一跳，害怕。害怕 有几种，一种是真的是害怕，一种是有一种敬畏。以赛亚先知，你们就自己翻了，以赛亚书六章那个，以赛亚先知看到神的宝座，然后 有天使基路伯显现，哇，那个场面很荣耀灿烂，很可畏啊！以赛亚先生看了吓一跳，他想：糟糕啊，我有灾祸了，我处在什么环境？嘴唇不洁人当中，我这周遭环境还包括我自己本身都是污秽不洁净的，他就很自责，这样子很害怕。后来开始转变，神开始重用以赛亚先知。这种害怕，存着敬畏又害怕的心，不纯粹只是害怕了，有一种敬畏，一种震撼，然后吓一跳，然后畏惧，发现自己的不足。有人讲，我后来想，这种讲法也可以参考。镜前的惧怕，镜前的惧怕，这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无意中有一次在一本书上看到他们形容这种事情，我想也可以。镜前的惧怕，吓一跳，然后开始督促他进一步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信仰的问题。记不记得彼得被耶稣选召以后，有一次耶稣坐在彼得的船，叫他开船离开岸，他向岸上人讲道，讲完以后耶稣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叫他下网，就一下网，哇，网到满满的鱼，彼得吓一跳，他的同伴都吓一跳，那就是害怕。他是专业的渔夫，还不能这样。那耶稣叫他下网捕鱼，就网到那么多鱼，吓一跳。他求耶稣离开他，近前的软弱，有反应啊，有反应。看到这么特别的景象，还有听到神的声音，我要怎么样？神的计划啊，要跟你同在，我要给你土地，给你后裔啊，要保护你去回都平安。这些总括起来就是神的话，看到好像神迹奇事的这种景观，我在想我们应该转换，我们今天的信弟兄姐妹应该转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能够转换。今天你在真教会里面，你看到真教会就像一个梯子一样，通天的道路，是不是很空荡？只是一个会堂，没有啊。你在这里听到很多圣经道理，传道人讲解圣经道理，这是神的话。你听到神的话，有没有感动？有人无动于衷，有人很木讷，有人哇心里火热。我们希望我们听到神的道理，冲击我们的内心，你会心里跳起来，或者说很震撼，哇，神的道理这样，看到景象呢，你可以看得见跟听得见，看得见我们就要讲神迹了，神的作为， 当你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啊，你会被害怕，吓一跳，真的。哦，我说很早期，那时候我刚开始做神学生，我回到淡水，有一次布道会，一个慕道者老先生手断掉来教会慕道，他其实什么都不懂，他只是道理可能也没有听得懂，就祷告，他就跟大家一起跪下祷告，一祷告完，啊，他这个时候他要见证，他说传道，我的手来之前跌倒断掉的，现在马上好了，瞬间好，我当场在，我一听哦，我的毛骨悚然，每个汗毛都竖起来的。虽然以前我们也听过很多神迹奇事，你当场看他这个人，他还有他脖子歪掉一边的老人家，拐着筋呢，印着景象拐着筋，所以他不能正面看你的，他歪一边，一祷告一震动，啪就回到正面，啪是我加进去的了，知道音响效果了，他就回头这样一震动，很久了，医不好的，当场上个毛病，马上瞬间好。很多弟兄姐妹都吓一跳，嘴巴讲真教会有神迹奇事，看了那个还是吓一跳，哦，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今天在真教会里面，你看多了神迹奇事，你不要已经、哦，很坚硬，你应该还是保持很柔软，看到还有听到很多道理，啊，我们很多很多慕道朋友，哦，到教会，哦，以前有一个其他教派的姐妹，她在国外，我们信徒跟她要到真耶稣教会来，这是得救的教会，她很不以为然，她在外教会也很热心，她讲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教会，还没有会堂嘛，就是家庭聚会，我们那个姐妹就会讲啊，那你来聚会再讲啦，来听听看再讲啦，她真的，她本来是要来踢馆的，要来辩论的，就她一听吓一跳，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接受我们教会，他后来一直讲一句话，从来没有发现真耶稣教会到底这么好，这么感动人，神的感动跟带领，听到神的道理。我在想我们跟那个梦到朋友来比，哦，我们一天到晚在聚会，听到很多道理，会不会心里跳动，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这样很坚硬这样子。当你有感动的时候啊，我们不祈求说你一定要看见一个物质的天梯，我刚已经解释了，这个天梯啊，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你可以跟神沟通，神人沟通，哦，神人沟通，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忧虑跟重担，神的使者圣灵把这些忧虑带上去，然后赐下神的恩典，再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来分担我们的软弱。那雅各他不只是吓一跳啊，我们看回来创世纪二十八章最后一小段，我要做一个结束了啊。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伯特利。他在这里就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认同，可以认为他十八节以后这一段的行为，是因为前面他所看到那个异梦的影响造成的，因为有前面那个因造成后面这个果，他吓一跳，动了一种敬畏的心，他就在当地就拿那个石头。本来当作枕头的那个石头，把它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好，在这里大概只写到这样子，没有讲他筑祭坛啊、献祭啊，没有讲那么多了。立柱子，浇油，他取名叫伯特利。简单讲，他就在那里拜神，立柱子。立柱有几种作用，做一个标志，一般立柱子做一个标志。第二种做界限，我们下午会谈到，三十一章雅各离开拉班家里，拉班一直来追他，最后被追上，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好， 大家互不侵犯，立时为戒，戒限立约，以时为以神为证。所以立柱子其他的作用有一种界限，界限比在比较早期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也是这样，这个界限啊，以时为纪啊，我们在很早期农业社会有时候彼此两户 农民之间也是立时为纪啊，互不侵犯啊。第三种可能有信仰的含义，就是我要拜神，特别的意义，特别纪念神啊。撒母耳时代他们也是立时为祭，在这里呢是特别可能纪念神在梦中跟他显现，有信仰的意涵啊。所以大概立柱有这几个，但是我就希望说我不要把它讲得太细腻啊。有人讲立柱就是要宣告我要拜神，然后交油就是分别为圣，然后还要以后还要献祭，还要怎么样？我觉得我比较简单化了，在这里做一个宣告。好，我就是敬拜神，这里一个记号。好，他许愿哦，你看这个梦境，还有他那个惧怕，对他的冲击多大？他以前从来没有好好祷告过，没有提过神呢。他唯一提过神的名一次是。他欺骗父亲的时候，父亲问他：“你怎么那么快得到猎物啊？”哦，他说谎，说谎还把蛇扯进来了。父亲的神哦，帮助我啊！你的神帮助我得到猎物啊，很快啊，还把神拿来做背书呢。这种大逆不道，你看他是神拣选的祖宗。他所以老实讲，他从来没有好好祷告过一次的，在这里他自己会自动许愿。像祷告一样，比祷告更激烈哦，更积极啦，哦，好，我们看他祷告，也会呈现他一个信仰的层面。看一下那个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是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还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他这里是许愿，从他许愿的内容啊，我们发现他关心什么？他对于严格来讲啊，他对于神应许的那些给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那些福气哦，老实讲什么？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啦，你的土地会就是迦南地啊，还有万族会因为他们得福气啊。老实讲，他好像对那些都没有兴趣了，因为他的信仰程度还没到那里啊，他哪里会关心那种？他关心的是什么？我有平安无啦，我这一趟路有没有平安啊？神你要保佑我去来回都平安，还有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好。他只在乎吃喝了，最基本的需求了，眼前呐，假的霸力没修得好啊，没有很远大的眼光了，这是很肤浅的。所有你看，不同宗教所有拜神的人哦，这是最他们祷告最基本需求，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行都平安，这是最基本的。不是说这些不好。你从他还许愿呢，许愿是很慎重哦，他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会发现他一直关心的眼前吃什么穿什么。保罗也讲过啊，耶稣也讲过，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罗马书14章那个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耶稣更强调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外人所求的，你们要求神的国啊。耶稣有一个比较，神的国神的义更重要，属灵的你不要 只担心吃什么穿什么，不要只担心肉体的，层次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最后这一段，虽然他是做一个很神圣的立柱啦、许愿啦，都是信仰的问题，好像
已经不错了，老实讲是不错了，对他是一大步了呢。以前你叫他讲神哦，不可能啦，你不要做梦啦啊、哦！他先会主动许愿，还说神，你如果这样子，那我以后会奉献十分之一呢。具体的行动哦，是献十分之一呢。他现在要讲，我要献十分之一呢，自动的，所以对他来讲是信仰跨越一大步，进步了一大步了。虽然对他本身哦没有变得非常好，已经开始转变，因为神哦好像利用那种不知不觉利用他最辛苦的时候哦，闯进他的信仰里面，应该是神爱啊，神的爱啊，借着这种模式进入跟他沟通，没有什么压力，所以变成他造成一种自动的啊、哦，从梦境以后醒过来。自动这一段，所以我们看，我觉得刚好我们之前上个月谈以撒啊，我们希望以撒能够不断的挖掘水井，给我们教训，就是做一个有深度信仰的基督徒啊，跟随耶稣基督，你名义上敬拜耶稣，实质上呢，我有耶稣的一些美德的呈现表现出来，生活上表现，所以你立柱子宣告我今天是信徒，是基督徒，我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活出荣美了，立在那边，你今天是个真教会的信徒，立在这边，走在哪里，人家看到哎，你是一个真教会信徒，活出耶稣的荣美，这是我们的希望。即使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达到那么好的境界，一个改变总是好的开始。在这里雅各还很多缺点，对他来讲已经慢慢改变，因为神的爱，神的引导，让他慢慢慢慢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希望他这一段道理也对我们是一种启发作用，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我想我早上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先一起默祷、啊